哦，我们的讲员是徐天传道。徐天传道1991年来美做研究并读博士，1993年受洗归主，2016年春进入正道神学院接受装备，目前在罗省Sorrento 基督教会敬拜并参与服事。那么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徐天，刚才介绍了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约伯记，因为约伯记里边呢有很多有关自然科学的东西啊。约伯和他几个朋友在讨论过程中也会牵扯到很多的自然。上帝呢，耶和华呢，也在旋风中给他问了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那我在来美国之前呢，是其实我的专业呢是学什么呢？我就是学水文、学气象啊。所以呢，他这问的问题呢都是有关我的专业的啊。后面呢也还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那个什么动物啦那些东西，那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今天就不涉及到那个东西啊。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题目呢，我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我就花点功夫。我发现呢，其实上帝呢，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呢，已经放了很多很多的，在很多很多地方呢，都启示我们人们，就是他创造的这个奥秘在哪里。尤其是在这个约伯记里面，特别特别多。那约伯记，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它的主题是什么？苦难，是吧？它的主题是苦难。那这个苦难呢，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思考。那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呢，刚才我讲过，就是除了苦难以外呢，他还让人家看到了，就是说对自然界的很多的描述啊，很多描述。上帝呢问了很多很多问题，问约伯。那这个约伯呢？他大家都知道，约伯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受了很多很多苦难，所以他开始呢对神呢又开始什么有怨恨，是吧？有怨气。那当耶和华问他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在38章里面整天的都是问题以后的话呢，他的态度呢突然转变了。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的看几段经文就知道了，就是约伯在上帝问他问题之前和问他问题之后，他的态度的转变是什么啊？那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之前呢，有几段经文，30章20到21节，他说：“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你看当时他这种情绪，大家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的消极啊，多么的沮丧。原来他以为神呢这么恩待他，谁知道现在一下子把他搞得整个浑身长疮啊，从头到脚都长疮。那当耶和华问了约伯以后的话，他的态度是什么呢？约伯回答耶和华说：“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相信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这句话的每个基督徒呢都会背啊，都会讲。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就是为什么？这个耶和华问了他问题以后，他的态度有180度转变，是什么让他转变的啊？是什么让他转变的？那耶和华问的一些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他这个问题里面，刚才我讲的问题都是问自然界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究竟是什么奥秘使约伯改变的？知道吧？那我看了以后的话呢，我就觉得就好像约伯呢，其实。耶和华问的问题的话，他并不指望当时的人能够理解。其实现在那些问题的话，现在他问的问题， 所启示的这个科学自然界自然界的奥秘的话，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可是3500年前的人的话，他怎么知道耶和华问的这些自然界的问题呢？你去对上雨从哪里来的，雨的父是谁啊，你说谁那个时候谁知道呢，对不对？可是呢约伯其实他也不知道，但是他隐隐约约看到好像这个自然界确实是一个奥秘，不是一个创造者的话，谁能够问出这些问题来？我相信约伯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有一个非常非常profession 的人呢、啊，来问我这个电脑，告诉我电脑里面怎么，问我一些我自己都不能解答的问题的话，我一定非常非常敬重他，一定是哇，这个人肯定是造电脑的人，是不是？啊，所以呢，我相信呢，那个时候约伯他并不晓得这个他问的问题的解答是什么，但是他明明知道，就是不是一个创造者的话，是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的。我们等会看看哪些问题。那在这个从耶和华问的这些问题中间，我们看出来耶和华问的这些问题，其实他用什么呢？记载就是写这个约伯书的人呢，他是用一些文学的形式来记载科学家的问那个耶和华提的问题的。所以呢，他的问题呢，并不是像用这个科学家能够理解的这种语言，他是用我们平常人所理解的语言来问的问题。所以他的问题呢，很多问题呢都是拟人化的。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关于自然奥秘的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呢都是我们能看一看就懂的。他有的时候把自己拟人化啊，作为人一样的，像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啊。那有的时候呢，他把自然的现象的拟人化啊，拟人化。那鱼有腹吗？露水珠谁生的？像这些这个话语呢，都让人感到哦，原来这个自然界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设计的，好像就像我们人一样，一代一代的有因有果的这样的一个次序的。所以当时的人呢，我相信听到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话呢，他也能够知道哦，这个怎么回事？但是里面的奥秘他不知道。那上帝呢，也不指望当时的人呢能够知道中间奥秘，但是呢，约伯却知道，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一定是创造的，一定是设计者。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气象，有关气象方面的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些道理的话，在座的人的话肯定都知道答案。现在的人呢，现在几百年、四五百年之内，我们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里面的奥秘以及非常非常detail 的这些事情都知道啊，怎么回事？那这是有关气象方面的。那气象方面的呢，其实一个主要是一个风为风定重量。那还有一个有关呢雨水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天上降水的问题。那还有雷电的问题，最后还有闪电的问题啊，像这种，那最后一句，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像这种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这个啊，在3500多年前的话，上帝的话写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啊，发出这样的问题来的话，那个时候肯定谁也不知道，就是神并不是。说他科学这告诉大家是科学家，但是他可以预言到将来的话，大家就都在用闪电。我们现在是我这一摁的话，就是一个好多闪电，闪到那个电脑里去，电脑里面又有很多闪电，能够把这个信息打出来，现在都用闪电啊。但我们会讲到这个啊。好，那这是有关气象方面的啊。那这是有关水文方面的一些经文，他说海水冲出如出台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否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 界限，又安门和山，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为止。像这些呢，都是有关水文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专业呢就是陆地水文啊。当时我因为这个专业呢，并不是我自己选的，也是政府给派定的啊。那个时候啊，当时我不知道水文是干什么，以为是文学里面一个，那就糟了。那到了学校里面去以后，哦，原来是有关实际上现在就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那就是说，当时这个专业呢，实际上就是一条河里上流呢，下一场雨，那在下游的话，这个城市的这个洪峰呢，怎么是个道？流量都大啊，就是做这方面的。我要造一个坝，要造坝呢要造多高啊？有关这方面的这个水文方面计算资料，实际上是当时的专业呢是这个啊。后来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就我说这个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预报的话，那个下雨以后再预报下面这个时段呢有限的，我如果能够预报天上能够降雨，降多少雨的话，那不是更好吗？后来就去上气象啊，就是这个降水预报，定量降水预报啊，然后呢能不能呢加长预报器，能够使下雨的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那所以水文气象呢是我的专业。后来到了美国来以后呢，又上了一个工程的博士啊。那工程博士呢就是环境工程博士啊。那完了以后呢，又做了很多年的那个电脑啊。所以刚才那个闪电的话，也是我做了头二十年的闪电方面的事情。其实不是天上的闪电，是这些 device 里面的闪电啊。那还有呢，天文啊，天文方面的经文呢，在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亮光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他的众星吗？所以这些呢，看上去呢，其实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像是一种文学的欣赏。其实这里面的每一句里面都有它的科学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待会要讲到这个，你能剔住卯星的结吗？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我们不懂得这个天文知识人的话，那以为这是一个完全是一种文学上的描写一样的。那其实呢，当我们看到了以后，哦，原来是那个时候。不是创造者的话，怎么能知道3500年前怎么能知道这个星系啊，那个星座是这么样子的？这两个星座完全是不同的结构啊。那现在呢，天文学望远镜一看，哟，原来都知道这里面的奥秘是什么样的。所以，当看完这个里面的奥秘以后呢，会惊叹什么？惊叹上帝真的超越时空的那个智慧，就是我们人呢，就是。如果是清清楚楚知道这个，真的是要拜伏在他面前啊，尊崇他啊，这么伟大。好，那我呢，今天就跟大家呢介绍一些呢，就是有关刚才讲的天文，那个水文跟气象以及天文这些，把他这些问题呢，大概最主要的这些问题呢，我做一些比较详细的，算是科普方面的，在科普方面知识。像刚才这个风啊，我们第一个呢，讲到一个风有轻重，雨有道路，啊，雨有富吗？啊，雪豹的有宝库吗？狂傲的浪到此为止吗？你能让闪电发出吗？啊，去叫它行去吗？那我就今天就把这些问题呢，就稍微解释一下啊，一些科学上的，什么时候才发现的？才弄明白这个这些经文的道理里含的那些道理啊。因为3500年前神就在这个约伯记里面问了人们啊，问了这些问题，风有轻重吗？大家在实际上呢，在200-300年前的人们呢，都认为这个风啊是没有轻重的啊，根本对风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啊。那雨有道路吗？也就是说雨是不是按照一定的路线走啊？有没有一个规律啊？它按照这个路线走，那雨是怎么形成的啊？雨是怎么形成的？雨有没有父亲啊？雨的前身是什么？ 啊，这些东西呢，我想现在在座的人呢，一定都知道很多这个这些科普方面知识。那个雪豹啊，下雪和冰雹，实际上夏天的那个暴雨，也有这个特点在里边，它里边其实呢含有丰富的这个养分呢。但是在3500年前，那个神呢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个问题，那我们人呢在近代我们才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好。我们就一个问题来看啊。一个风有轻重，有没有轻重？现在都知道啊，是风有轻重。那约伯记上面讲呢，就是他要为风定轻重啊，又度量诸水啊。风有轻重，其实风有轻重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空气有没有重量的问题，是不是？空气有没有重量？空气有重量啊，空气有重量啊。现在我们才知道的。那个3500年前的水。人的话，他那个时候更实际啊，看不见的东西可能根本没有啊。在300年前的时候呢，风呢仍然被认为是非物质的东西啊，是谈不上轻重的，根本没有重量的东西啊，根本没有重量。可是呢，到了伽利略的时候呢，他观察到了，那观察到了空气呢是有重量的，空气有重量。你想想看。在300年前的时候啊，300年前一直没有人认为呢是这个空气有重量的。那我们那个神呢，在3500年前就告诉人，我一直搞不懂，就是人呢，就是说为没有到现在没有一个，就是3500、3000多年过去了，好像没有一个科学上的发现是人呢从圣经里面得到启示。像这个，如果说有人看到这个经文的话，风。要为风定重量，他会不会想到风是有重，风是有轻重的？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风啊，研究一下空气啊，从这里面找到哦，原来空气有重量，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啊，好像到了300年前之内的人们才用些实际的观察仪器，靠仪器的帮助才知道哦，原来是空气有重量的啊。那这个呢，现在。不是一个奥秘，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在1648年的时候，1643年的时候，那个伽利略的学生还用实验呢来证明了空气是有重量的，并且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水银的气压计啊，水银的气压计。那所以呢，这里面讲的呢，风呢有重量，那是比科学家对此这个发现呢，整整早了2700多年，对不对？2700多年，那这种是空气的这个重量的实验，不同的空气都有不同的重量的，两个气球里面有不同的空气，就有不同的重量的。那个是呢，是所谓的那个第一个水银的那个气压的实验的结果，就是如果说那个蓝色的都是水银啊，那个试管呢，这里面是。真空的，就是原来的试管是倒过来放的话呢，是满满的一个水银，那然后再把它反过来的话呢，那个因为上面没有空气，所以呢那个外面的空气呢把这个水银压到这么高啊，这个就是一个大气压。实际上一个大气压的那个概念，其实用普通的解释来说啊，就是说空气从地面一直到高空的那个重量。那一个大气压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大气压在单位面积上，这个空气从地面一直到上面的那个重量，就叫气压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今天气压低啊，是什么意思啊？今天气压低的话，就是今天从这个地面一个平方，如果说一个平方英尺上面的空气的总的重量比较轻啊。比较轻，为什么轻呢？因为这里太热，热的那个空气的那个密度就稀的，空气密度就稀的话，那个总的重量就少了。所以为什么冬天的气压要高啊？因为它冬天冷的那个里面空气里面的密度大了，从地面一直到高空，总的重量就重，那就气压就高了。那我们尤其身体比较软弱的人呢，对气压的很敏感，对。对气压很敏感，稍微有一点这个气压低的话呢，就有点喘不过来。为什么喘不过来呢？啊，因为就像这个实验一样的，它那个气压低的话呢， 压到我们进我们肺里面这个压力就小了啊，那进去的气就少了，所以呢，这个气压的问题，这个气压的问题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啊，这是这个气压的奥秘的。好，有了这个气风的这个重量的话呢，我们再看这个为雨水分道，为雨水来分道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以前人家不懂，但是近代的话，科学家呢知道这个。我们每一个地区它的雨水的分布，雨水的来，雨水的去，它都有它的那个规律啊，都有它的规律，每年基本上都一样。我们洛杉矶的雨季是哪几个月？11、12、1月，有的时候到一直到三月到三月。那换一个地区的话，大部分都可能是台湾来，台湾的雨季是什么呢？我有梅雨季呢，是吧？那个梅雨季，那很多的。那除了梅雨季的话，那个是其他都是台风雨啦，其他的雨季啊，其他雨那几天过了以后就没了啊。尤其是那个梅雨季的话，那个时间很长啊，好几个星期也两三个月啊，都一直有雨的啊。那每一个地区呢，它都有不同的雨季啊。这个雨季根据什么来的呢？实际上是根据风的运动，根据大范围的那空气运动来的啊。这个空气运动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个没有规律的，它也有规律的啊，也有规律。这规律又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实际上就是真的，神很奇妙啊。这个地球呢，做的圆的，然后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地球呢还不是必须直着跟着太阳转，它还有一个角度跟着太阳转，所以这个角度呢引起的呢很多问题，很多的现象，很多现象。那。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几段经文，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气象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那约伯记里面呢，讲到谁为雨水分道啊，谁为雷电开路，是有人为雨水开道的，是谁啊？设计的人他已经设计好了，我创造这个地球以后，地球上那个空气是怎么运动的？这个空气这个运动就把那个雨水带到什么地方啊？那在传道书里面，因为为了讲这个雨水分道的，我不得不讲，把这个传道书里面有一题经文呢，有关风的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是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呢返回转行原道。我来美国以后才信主的啊。那在来美国之前呢，在大学里教了六年的气象啊。那其中我要花大概两堂课的时间啊，跟学生呢介绍什么？介绍这个地球上的那个空气怎么运动啊？地球上的空气怎么运动？所以当我到了这边来，我的导师呢给了一本圣经我啊，写圣经的，然后我就每天看。当我看到这个传道书，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惊讶。惊讶什么呢？说我说我教的那在教气象的过程中间，有一章。这叫做大气循环啊，大气环流，其实就是讲的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呢，实际上就是把大气环流呢，用人的语言来描述啊。那大气环流呢，好像是科学的语言。它这个呢，因为大气环流呢，它有一定规律啊，所以我等会大致解释一下，大家是知道的。风往南刮，从哪里往南刮？从北啊，从北边往南刮。那北边是北极嘛，是吧？北极往南边刮，那又它是又为什么又向北转呢？又向北转呢？北转的话，向北转的话是实际上的，它这个的表达了两个层次啊。在地面上呢，是从这个从北往南，但是在高空呢，实际上是从南往北啊。如果说地球不旋转的时候啊，那如果地球不旋转，那地球上的那个风向呢，就是从北地面呢是从北往南，高空呢是从南往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叫第一圈，一圈环流。这一圈环流呢是不包括这个不考虑地球的自转的。那个情况下面，那地面的空气运动就像这样子的啊，地极 地面呢是从北往南啊，高空呢是从南往北的。那这叫大气单圈环流。单圈环流就是预知的前面右向风往南刮，右往北转，那这是单圈环流。那为什么现在地球上的那个每一个地区的风向都不一样啊？其中呢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地球在转，对不对？地球在转的时候的话，有人科学家发现呢，就是在一个旋转的那个物体上面的话，如果说你这个运动的话，那这个运动的物体呢会受到一个诱偏的力啊。我们要现在如果现在是导弹系统啊，如果从一个地方在北半球啊，如果是从美国打一个导弹啊到中国的话，那如果正正好瞄准那个中国的话，那也肯定会打到苏联去啊。为什么它有一个一边运动过程中间呢，它会右偏的，它往右偏的，不管哪个方向它都是右偏。不管你我们是从美国从这边往那边打右偏，如果从中国往美国打的话，它可能会打到墨西哥去啊。如果是真正瞄准的话，所以它一定要考虑这个右偏的那个力啊。所以这个右偏的力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十九世纪的呢，有一个科学家叫科里奥里的教授呢，发现了这样一个力。那这样的一个力呢，后来呢发现这个力呢也适合于在地面上的空气的那个流通，在空气运动的过程中间呢，那个有一个右边的力，空气运动呢慢慢它不老老实实从北边往南边运动到一定程度，它就偏向了，偏向右边的话呢，就变成什么？变成了西风了啊。如果从北极一开始的空气的往南边运动，运动到大概几十公里以后，发现变成西风了，慢慢变成西风了，所以呢，这个呢，就增加了这个地球上空气运动的一个复杂性啊，非常非常就是复杂性。那这个复杂性呢，除了这个复杂性，当然实际上的那个地每一个地区的风向呢，还受到一个影响，受到什么影响？还是地面的那个下边面影响，又是海洋，又是陆地啊，又是海洋一回陆地，那这个呢也是影响了。那大范围的影响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科里奥里力的影响啊，科里奥里力影响，这影响到呢，最后呢，影响以后呢，最后形成了就是地球上面的。实际上的那个空气流动呢非常复杂，但是呢尽管复杂，它有一个模式，大概是分了三圈的，所以在一个地球上北半球和南半球是对称的。我们只看北半球的话，它在整个地面和高空呢这个形成了三个圈，所以这个呢又叫做大气的三圈环流。这个呢是理论上的，但是呢它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我问大家，为什么我们从中国到美国飞机啊多少时间？
11个到12个小时。
那从美国到台湾或者中国的，这3到14个小时，为什么变长了呢？地球自转吗？其实很多人呢都认为是因为地球在转嘛，对不对？那你不好弄一个气球往升上去了，等它转了以后，转到一定角度再掉下来就到了，对不对？其实不是问题，其实不是地球是自转的问题，是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大气环流的问题。就大气环流，我们是在正好是在60-300纬度啊是30度到60度中间嘛，我们正好呢是在这个30度，我们正好在这个部分啊，我们正好是美国和中国正好是在这带呢，高空的盛行西风，高空的话盛行的是西风，而且呢这个西风呢还有一个气象上面一个概念，就是说大气从地面一直到太空啊。分成好几层，那个这个层呢是第一层，从地面到这个高空，第一层呢叫我们叫对流层，也就在这层里面呢，上下的空气运动很多，上下空气运动很多，像我们的每经常下的暴雨啊，那个暴雨的话，为什么有暴雨？因为地面 突然加了以后呢，空气呢，突然的上运动非常剧烈，以至于呢，把水汽带上去以后，马上形成暴雨，形成水呢就降下来。那所以呢，在这一层里面的那个上下，这个对流运动非常强烈，所以对流层。对流层的高度呢是差不多是10公里啊，10公里左右。赤道的地方大概12、13公里，在那个北极的话呢，那个这个对流层呢大概是7、8公里啊，所以整个平均下来大概10公里左右啊。所以我们的飞机啊，大家注意啊，我们飞机飞的时候都基本是在多少？10公里上面一点点啊，好像就是对流层的那个上面一点点，所以那个时候呢，超过了那个对流层，那上下的颠簸呢就少多了。尽管如此，有的时候飞机也会颠簸，对不对？那颠簸可能那个地方特别，所以那个已经突破了那个正常的那个对流层了，已经到了那个在上面一层了，对流层上面叫平流层，平流层的那个空气几乎都是水平运动的啊。空气水平没有上下运动，所以的飞机呢要飞到这么高才平稳。为什么要飞这么高？这么高掉下来都掉下来根本没指望的，对不对？你不飞低一点吗？为什么不飞低一点啊？因为低一点的话，那个空气流动上下流动太厉害，所以呢一定要到那个层。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空气环流，也就是在实际上在对流层里边的这种环流，也就是我们这个具体大家都不需要去研究，他就知道大概有空气的流通呢非常复杂。但是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规律以后呢，我们每一个地区都有一定规律啊，那风那个雨水是怎么移动的呢？每个地区都有移动的规律。像我们洛杉矶地区的话是什么？基本上的雨降雨的那个规律是什么？北方一股冷空气下来啊，那股冷空气下来的话就那个时候大概11月份开始的冷空气开始下来了。开始下来呢，先从那个太平洋那个北边下来以后，太平洋那个风呢，是因为有那个，因为又牵扯到什么？又牵扯到海洋的气候啊，海洋气候。因为我们洛杉矶属于沙漠气候，对不对？沙漠气候，这海岸跟沙漠之间又有一个特殊的气候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基本上降雨的话是北方冷空气下来，冷空气下来遇到我们的南方热空气呢，就形成一个风面啊，风面那把那个南方的那个海洋上的雨呢，空气抬升上去以后呢，产生降雨。北方的空气很强烈，那就把这个云呢就推到我们的这个落地上面来，落地上面，那我们洛杉矶就开始下雨了。那你像我们的这个，像这个季节，我们经常有一种天气叫什么？一大早啊，有云，对不对？有云层啊，有云层，一直到十点钟左右把云开雾散啊，太阳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海洋性气候的一个特征啊。海洋性这个就是一天中间的那个气温呐、啊，海水的气温的变化和陆地上的气温的变化，那个两个呢特性不一样，以至于呢产生了像这种特殊的天气现象。那好，我们下面呢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谁也看不懂啊，对不对？这是气象图啊，这是什么气象图呢？是在高空五千米左右的地方啊，有一个我们叫五千米，如果说有一个这个五千米的表示是什么？是压力相同的那个点，压力相同，五千米高空有一个压力相同的点，我把这个相同的点呢，把它看成一个平面，一个面的话，就像 3D 一样，地形图一样的，大概。地形图一个，我这是不是叫你们来看这个图？我只是告诉你们呢，就是这个图呢，就是夏天在台湾地区啊，在大陆的那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台风啊，这是一个台风啊，这个台风这个呢是太平洋上面一个高压的一个表示啊，高压表示。那台风形成以后，它怎么移动？台风形成以后它怎么移动？其实，这个怎么知道呢？其实就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大的天气系统，就是这个高压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高压如果高压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台风呢一定是沿着那个高压的边缘走的，沿着台风的沿着边缘走的。如果像这种，好像最近那边又有台风了，是吧？最近好像台风还蛮强的，是吧？好像是个强台风雨哦。那好像我看到今天的那个要强台风的话，是好像是往这边走的，好像啊，往这边走。那说明呢，那个高压系统是在高压中心在这边。那像这种图的话，高压中心在这边的话，台风呢一定是沿着高压边缘走，先这个台风呢最后呢会到日本啊，移到日本去啊。所以呢，雨水呢是有路可走的，有道路可走的。那如果说知道这些科学上面一些知识的话，就可以判断哦，这个雨水呢是从哪边走的，雨水什么时候来啊？大家最熟悉的那个诸葛亮借东风啊，诸葛亮借东风，他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气象上面的一些特征了，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东风一来就会下雨啊？大家为什么叫东风一来就会下雨？那个时候那个地区是在，也就是在好像是在哪里啊？江浙一带的，是那个深泉那个地方，长江的，好像是在北边一点啊，再往里面去一点。那但是那个地区的话呢，知道东风一吹的话呢，基本上就会下雨啊。为什么？因为东风是从把海洋上的那个有带着非常非常密度非常大水汽的这种空气呢，往里吹的时候呢，只要遇到有把这个空气能抬升的那个机制的话，它就会下雨。或者是遇到冷空气来了，那个海洋上的那个潮湿的空气遇到这个冷空气在底下嘛，来热空气在上面，热空气比较轻嘛，往上一爬以后马上就下雨。还有一个呢，遇到这个山地啊，遇到山坡，如果这一个山坡那边那个水汽过来以后，马上就要下雨了。所以呢，下雨的话是有路可走的啊，知道这个它的特性啊，为怎么形成降雨啊，我们就知道哦，这里可能会降雨了。所以呢，这是这个雨水呢，雨水的道路啊，我们是知道的。雨有没有富啊？雨有没有富啊？什么叫富？就是谁生它的，是吧？啊，谁生它的？鱼，谁生的鱼？这个鱼谁生的？好像是我们换句话就怎么形成的吧？这鱼怎么形成的？这个现在我在这的话，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学个至少初中、高中早就知道，对不对？鱼怎么形成的？鱼，这是这个经文里面问的啊，这是耶和华问他的，鱼有父吗？啊，是谁生的呢？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降水，这是实际上这个这两个图啊，实际上就叫水温循环，这就是水温循环图啊。这水温循环图的话，也是在近几百年来，科学家慢慢明白了哦，这个水温源，这个水啊怎么循环的啊？这是海洋的水呢，一晒太阳一晒以后蒸发了啊，蒸发以后变到了空中，到了空中。所谓的蒸发是什么？是从那液态水那变成那分子状态的水到空中去的啊，就是所谓分子状态的水。那分子状态的水呢，在空中呢，它一旦空气一旦这个里面就不谈了啊，就是如果遇到那个凝结的话，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凝结核。那海洋上面的那个凝结核呢，正好呢是什么？是海水浪花飘起来以后蒸发，海水蒸发完一个留在空中的那个盐粒啊，盐的那个盐的那颗粒啊，因为有的那个浪花一飞以后呢，水分马上蒸发掉了，哎，变成那个泡沫里面的盐分呐、啊，就结晶以后呢就在空中了，所以那个呢，就变成了雨水形成雨水结晶的那个凝结核。那有了个凝结核的话呢，那他们就带着雨水带着这个水汽呢，就形成了云啊，云呢再通过高空的那个空气运动呢，把云呢带到了这个落地上面，或者呢随时呢遇到一些情况呢就会降雨啊，降雨，那这个雨水呢就降到落地上面来， 那雨水降到陆地上面来以后呢，雨水呢就有的呢灌溉啦，农所有的生物啊，所有的生物都要靠这个雨水淡水，然后有的呢雨水呢又变成了地下水啊，地下水流到了海洋，有的从地表的河流流到海洋，所以这些呢就整个一个循环。那这里面呢，就鱼什么生呢？这个过程实际上就产生这个雨的过程。你要从仔细的讲的话，就从海水蒸发了，一直到凝结了啊，一直到运送过程，还有呢它。大家每天都看到的云，对不对？云有雾云是吧？有雾云，还有呢很白很白的云，对不对？那这两种云是有什么特点呢？其实雾云的话，雾云呢里面的那个是什么？就像如果说雾云很低很低的时候，就是地上的雾。那个白云呢，白云里面呢实际上非常非常亮的那个白云里面是那个结晶是那个相当于像雪花呢是结晶很大了，它是那个白云里面呢是冰晶，或者是冰晶那个样子。冰晶如果是一个一个碰撞变成了颗粒很大的，就降下来就是雪啊。所以呢高空的那个很亮很亮的这些云呢是属于冰晶状态的这种水在里面。乌云呢属于这个水利的水，所以这两个呢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云和这个高空的这种白云的话呢，它的高度不一样的啊，高度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在零度以上啊，那就是白色的；在零度以下，我们可以从云可以看到那个温度的零度在什么地方啊。零度在什么的？有的时候一座云的话，从乌云一直到很白很白的云，再有从底到高都有啊。然后大概这个白和白黑白相间的地方就是这个零度的线啊。大概整个从地面啊爬升一百米大概降低一度啊，降低一度这个温度的那个递减率大概一度啊。好，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雨是怎么来的？雨有覆吗？当然有覆。雨的这个整个形成这个雨的过程，其实就是它的覆啊。那这个呢，你想想看，3500年前啊，耶和华就问人们了，就是雨有覆吗？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啊，雨怎么来的啊？可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啊。想想看啊，超前了3000多年的时候啊，那个上帝就把这个启示给我们了啊。所以整个过程，我刚才整个过程就是云雨露雪包的这个覆啊，3000多年我们都知道这个细节啊。好，那我们这里呢就是雪和包有没有宝库啊？那约伯记上面讲的就是你曾进入雪库吗？你见过包仓吗？那在英文里面呢，这个雪库和包仓呢就是 treasure of the snow。A picture of the hell。 那这个呢，你想想看，是一个宝贝，那里面有没有这个，里面有没有宝贝啊？那我们一般人的话，雨降下就是水嘛，对不对啊？其实，在那个农村呢、啊，在农村的时候，农民经常讲的一句话啊，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曾经上山下乡过，所以到农村去的农民呢经常讲，夏天呢、啊、种的水稻，就说有一句农民经常讲的是，一天下一暴啊，下一场暴雨，坐在家里面收好稻啊，坐在家里面你就可以收好。为什么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农民就知道有这个现象，就是说如果说每天下一场暴雨的话，那今年收成一定很好啊。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啊？可是呢，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人们不懂啊，一直到19世纪前的人呢都不懂，所以有些人呢认为这是一个诗意嘛啊，这就是诗意。那是不是里面存在的宝贝？那一直到现代呢，在加拿大农学部的化学家啊，弗兰克托马斯啊，那这位博士呢，他做了17年的研究啊，终于呢知道了哦，这里面有宝贝啊，有宝贝。什么宝贝呢？就当这些 雨水呢从空中降下来的时候呢，它在空中的洗涤的四种含氮的含氮的这些物质啊，这些这那这四种物质呢，可以呢说是植物呢被可以被直接吸收的作为营养的，所以对农作物来说呢，这是一个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这个肥田材料。雪和雹是如此，那暴雨呢也是如此啊。当它降下来的时候啊，那空中的这些含氮的物质呢，就溶在那个雨水里面了。所以呢，那些农民讲的不错啊，虽然他们不懂究竟是你哪几种物质，但是他们知道一个现象，只要每天一暴的话，那这个今年的稻谷收成非常非常好。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是事实啊，事实我们这几年才知道啊。这一两百年才知道，上帝呢，3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不？好，我们看到这个狂浪啊，狂傲的浪呢到此为止。我想这个呢是潮汐的问题，对不对？潮汐，大家都知道潮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跟月亮的关系啊，月亮关系还有太阳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大潮啊，大潮的时候呢是月亮、地球和太阳呢是在一条直线上面啊，是在一条直线上面。所以在一条直线上面呢，我因为引力呢特别大，引力特别大，所以呢把地球上的水啊，地球上的水呢都吸引过去了。那最那。这个现象的话也等到牛顿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说在牛顿引力之前发现引力之前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潮汐是怎么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哦这个潮汐是引力来的，而且呢这个引力可以计算的啊，可以计算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潮汐呢原来潮汐是跟这个月亮跟这个太阳跟地球的位置是相关的。如果他们在一条直线上面的话呢，就是大潮啊，每天有两次大潮。那小潮呢是跟月亮的位置跟太阳的位置正好呢是垂直的位置，那就是小潮啊，就小潮。那大家想想看啊，就是地球跟月亮之间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公里。那因为这个引力啊，因为这个距离呢，我们的浪啊，我们的浪只能这么高啊，再高也高不上去了啊，再高也高不上去了啊，差不多最高的有的地方最高的18米了，20米就了不得了啊，了不得了。甚至呢，地壳啊，地壳有的时候也比这个往外突出数米，但这个谁怎么测量我不知道啊。但是科学家呢，已经呢就是说可以测到啊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浪的高度啊是跟地球跟月亮的距离是相关的，而且是呢可以用这个距离的算出来的。那如果说地球跟月亮的距离如果缩短这么多的话，也就是它的差不多十分之一多一点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地球上面的跟月亮的吸引力将会把水把地球上的水呢拉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地球上根本高山都被淹下去，更不要说人了啊，人的城市了。也就是说上帝设计这个地球和月球的这个关系，这个距离是一定的，这个一定呢就让地球上海水啊海水超过不了20米高，最多超过20米高的距离啊。所以这个距离如果再缩短的话，那我们人就不要住了啊，就住到最高，住到那个喜马拉雅山上去了，才那个躲避它的浪。所以这个圣经上讲的话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现在才知道啊，是这狂傲的浪呢，上帝说到此为止了，他就到此为止的。怎么到此为止？就是地球那个月亮的那个距离啊确定好了，他就到此为止了。所以神创造的奥秘实在是深不可测，他的话语呢发出了真理的光啊， 是叫人呢是取之不尽的。那在三十八章在三十五节里面讲的，就是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所以这一段呢，理解这一段文章呢，是可以说超越科学的这种描写。他在3500年前讲的这段话啊，真是超越那个科学的描写。那我们有必要呢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什么？我们在无线电方面的这方面的历史啊。我们现在无线电，每一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用这个手机，对不对？用手机用 WiFi 对不对？用这个电脑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无线通讯的这个发展历史。在1820年的话，那也离我们现在它差不多到200年，是吧？200年左右。那个时候，第一个发现了电流磁效应，那这是电报机的那个鼻祖了啊。那到了1886年的时候呢，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就是今天收音机的这个短波啊，有短波，有电磁波。那到了1896年的时候呢，哦，这个人呢，22岁的意大利人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发射和接收无线电的电台啊，这是1896年的事情啊，那到了1877年的时候呢，爱迪生发明了两种新的电报机，还有电话机，还有留声机。这个大家也越来越近的知道，留声机还有没有人家里还有这个古董啊？那当时呢，1854年的时候呢，一个意大利人呢发明了，这是真正的电话支付，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申请过专利啊，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呢有点问题啊。但是真正第一个发明的是他，发明了电话。那在37年到三八年，1837到38，这个人呢，摩尔斯在成功的制造了人类首次用电报来传递信息啊，那是在1844年的时候啊。那他的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情呢？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是历史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这个第一次呢用电报来通讯。那无论是这个刚才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最先进的通讯啊，电报也好，电话也好，现在我们的手机也好，现在我们的email 也好，短讯也好，其实都离不开什么？离不开电和磁，这两个东西。那现在呢？还有什么？现在还有光啊！现在这个激光啊，激光传输也是。但激光传输，不管你激光传输多么远，最后还要转换成电和磁，那我们的这些 device 才能接收啊，那现在这个设备里面呢，现在原理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每一次充电放电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闪电啊，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通讯设备里面都用闪电来完成的。大家身边一定有人一定有什么 USB 的那个 driver， 对 USB driver 又叫做什么？又叫 flash driver， 是吧？为什么叫 flash driver？flash 实际上就是闪电嘛，闪电就是 flash。每一个里面储存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字母啊，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字母实际上它有8个闪电。一个我 ABC 的 A， 我要在这个键盘上打一个 A 的话，其实它有记住它有八个闪电，8个那个或者是叫什么电容嘛，或者是什么电容充电。有些8个电容，有些电容充电它记住了啊，这个里面有电呢就是1啊，不充电就是0。所以呢，每一个我送一摁的话，那可能有几百个这个甚至上千个信息。什么信息呢？0101的信息就送过去了，通过这个可能是蓝牙，我晓得啊，是蓝牙的那个通讯把它送过去，那边呢把这个0101的东西闪电呢 接受过来，接受过来以后呢，就变成我们的信息啊，命令这个电脑，下一个 page 是什么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闪电了。那当时的经文是怎么讲？经文是讲，就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这个我们现在就用的这个是吧？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弄一个短信 ，OK， 老婆我已经在这里了，是吧？先生我已经在这里了，那就是实际上3500年前，耶和华就跟人们讲，描写啊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景啊，一点不差啊，所以神伟大不伟大啊？我们不用说啊，我们就看他所讲的话，3500年前的时候就知道现在大概什么情况啊。好，有关天文现象的这个奥秘的发现啊，那个晨星一同歌唱，还有呢，亮光从何路分开，卯星的节与参星的带，还有呢，安时领出12宫，我相信这些呢，我相信是我当时看了这个约伯记关心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啊。那说从约伯记里面讲到。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大卫在诗篇19篇也写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置帐幕。那这是一个非常诗情画意的这种描述，但是呢，这里面呢却包含了很多的科学的这些现在看来呢是一个科学的这个知识啊。那1912年的时候呢，这位维克多这个人呢，发现了这个宇宙射线啊。什么叫宇宙射线呢？这个宇宙射线，这我们知道什么叫射线 ？X 光是射线，什么？X 射线，伽马射线，贝塔射线，反正我们眼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它确实是有时候 X 光我们最清楚的。但他发现这个很多像类似 X 光的射线，就是在地面上就可以测到了啊。当时呢，以为这个射线呢是从地面发出来的啊，地面发出来。可是随着这个人呢，和做一个实验，他用同样的装置啊，在地面上测一下射线的强度，然后呢，带着这个装置呢，就爬到很高很高几千米高的山上去测，发现，越高啊，那个射线呢强度越强，他发现不对，这个射线呢不是从地球发出来的，是从上面上来的，所以呢，最后呢，他发现原来这个空中宇宙中间呢。很多很多射线都在射到地球上面来，所以空中你别看呢，好像是一片什么都没有啊，其实空中很多很多东西啊，其实宇宙射线就让科学家忙得不乐意乎了啊，因此呢还得了诺贝尔奖呢啊，所以呢就宇宙射线，也就是说。星球离我们这么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射过来啊，所以刚才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讲什么啊？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无声也无声音可听，它的亮带通遍天下。我们这个亮带是什么？亮带可以说是一个频率的范围，对不对？我们现在装那个什么WiFi 啦，以及反正这种通讯，网络通讯也称亮带啊，也有亮带这个观念在里边。你这频率范围多宽啊？那。他说这个亮带通遍天下，就是他这个亮带从零可能到无穷都是他的亮带，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让我们谈到就是在宇宙中间射线里面各种光的这个射线都有啊，各种光射线都有。同时呢，在1888年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他发现了电磁波啊，电磁波存在，一直存在到今天。那人类呢，通过300多种 航天以及天文观测器呢，发现了无数来自天外遥远星系的电磁波啊，电磁波。首先，我电磁波和这个宇宙射线，因为我不是搞这方面的，至少我相信电磁波和这个宇宙射线呢，可能都属于一种射线。电磁波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收到的信息都属于电磁波啊。收音机里面的那个电磁波也属于电磁波，我们的这个电话信号都属于电磁波，但是都不同的频率范围啊，都是不同频率范围。那像我们的声音也是一种波啊，声音太阳的那个太阳光也是一种波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像所有的都是波啊，都是波。我像宇宙射线也是一种波啊，因为如果从光的角度来，也是一种波，只是呢它的频率不一样的。我们眼睛看见的所有的东西，它的可见光的波段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还有什么红外光、紫外光，对，红外光、紫外光，这些都是不同的。红外光我们就看不见了，对，我们肉眼就看不见了。但是用个红外光的一些望远镜呢，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发光发热的物体都可以看到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的眼睛的肉体的那个观测范围呢，这个频率是一定的。那不同的频率呢，可能就有不同的这个名称啊，电磁波啦、可见光啦、太阳光啦啊，都是不同波段。所以呢，在空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这种频率的这种波段传过来，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讲的，用发出各种各样的资讯，发出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语言呢，只是我们不懂的，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像收音机的语言，在这个空中，大家可能经常听1300，对不对？1300在现在就有啊，在这里就有啊，你再把那个频率调到它的频率，然后就可以听到它。那所以呢，所有的言语啊，其实都是一种频率的这种电磁波啊，或者射线啊过来的。所以呢，空中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言语啊，充满了言语，充满了这个各种知识，从这里传到那边啊，从这日传到那日啊。所以这个呢描写呢，其实真真实实的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的这宇宙中间的一种现象啊，一种现象。所以这是成型一同歌唱，真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创造了以后呢，他通过这个圣经来启示我们，实际上那个宇宙中间是什么情况啊？好，我们看圣经上面也讲到光亮呢从何处分开，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啊。这个牛顿发现了这个用三棱镜啊，用三棱镜可以把这个一说太阳光可以分成是吧？几种光？七种光是吧？啊，七种光。所以呢，这个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光亮是可以分开的。问题是在3500多年前，那上帝讲的这句话，人们呢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啊，根本不懂。所以呢，这个呢是，关键是这个神的伟大就是伟大在这里。所以这个约伯的年代啊，神呢早就启示人们了，光从何处分开，可见神创造的智慧就像光一样充满了整个宇宙。刚才圣经里面说，就是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昴星啊，这是一个其实一个星座，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金牛星座啊，金牛星座我们用天文望远镜近距离看，就像一团稀里糊涂的一团粥一样的啊。但是呢，远看到呢，还有看到呢好几个很明亮的星啊，好几个明亮。那这些很明亮的星呢，实际上是就是在空中的恒星，我们讲的恒星啊，这个恒星。这昴星呢，我们看到是星座，是古代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这个星象研究也很多啊，这个发现了28个星座中间的一个一竖啊。那在希腊人也发现这个星座，他把它叫做呢 七姐妹，因为那个里面有大概五六颗，大概六七颗的这个那个星星特别明亮，而且呢这几个星呢都是紧密的团在一起的啊，团在一起的，所以好像呢就像打了结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它距离我们多远呢？距离我们这个420光年，420我们还可以知道啊，420光年的话我们就根本没什么感觉啊，有什么感觉？420光年多远啊？跟我们形容都形容不出来啊，多远，对不对？我们地球上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形容它了，对不对？啊，那其中呢，这个星团里面呢，包括了几亿颗几百颗恒星，几百颗恒星，这几百颗恒星呢，都以同样的速度啊，以同样的方向在往一个方向在前进，在前进，近代的这科学的。这个对宇宙的观察是什么？是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大家都知道宇宙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就是说，所有的宇宙这个里面的各个星系啊，都像什么？就像大爆炸以后的那个手雷一样的，所有的那个核电都往四周在不停的快速的运动啊，快速运动。所以，可以呢，这个星系呢也是一样啊，这是昴星。这个昴星呢也是以同样的，它整个一个星团呢都以同样的速度，以同样的方向一个方向往前进，所以呢它不管呢它运动到什么时候啊，它整个的星团呢都在一起的，因为它整个这个星团在往一个方向运动，所以呢这个刚才讲的，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他是问约伯，他说你能不能系住昴星的结吗？也就是说，我现在系住啊，你能系住吗？你能把这个昴星的结，昴星把它这个星系这个星团一直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星团在运动吗？那个时候其实别说是3500年前的这个约伯了，就现在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任何人都回答这个，当然只有你耶和华能呢、啊，能系住这样的结，对不对？那问题就是350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人对这个星系虽然看到这个星系，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星系里面的究竟是里面的结构。哦，原来这个星系里面有这么多恒星，这么多恒星它们距离是一样的。啊，他们在同样的速度和同样的方向在往前走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上帝呢就已经告诉人们，就是这个星系是就像一个结一样的啊，我把它系住了。所以呢，而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必分散的。这是这一个星系。那另外一句呢，经文呢，他说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参星带。这个参星呢是又叫做立户星座，立户星座呢，其实它是上面呢是一颗星两颗星，中间是三颗星，在下面是两颗星，那有人呢把它画成这样的一个像立人一样的啊，立户一样的这个形状啊，那这个星呢，参星星座呢是也是我国28个星座之一啊，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立户星座啊，其中有几个很明亮的这个恒星，那铺张在天空中间的有很大的一块空间呢、啊。那它是所谓的那个二尖两足三围腰，就是上面两个肩膀，下面两个足，中间呢是三个星呢是比较紧密的，就刚才我们看到的啊，我相信。中间三颗星啊，下面两个左，上面两个尖啊，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将星呢连起来一个呢，就好像一根带子，结成一个方环的样子。那而且呢，在没有天文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人看来呢，这个参星的带呢是永远不能解开的，永远不能。我们古代的人看的是那个样子，我们现代的人呢看的也是那个样子，好像是也没变化。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几千年中间呢，我们仅仅凭肉眼看的，看不出它的变化。但是现在的天文学知识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猎户星座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星团，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卯星，那是一个星团，那个星团呢是团的很紧的，一起呢往前走的。那这个呢不是星团，那其中的每一颗恒星呢，实际上都以不同的速度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只是由于它们和我们的太阳系的距离太遥远了。太遥远了，以至于呢在短短的几百年几千年中间呢，很难用肉眼能看出它相对的位置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是将来呢，总有一天经过呢很也许是几万年 几万万年以后，它们可能被拆散，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天堂上可以看到它啊。所以不管怎么说啊，就是耶和华在3500年前之前就讲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参星树啊，它就像一个袋子啊，就像一个袋子，我们呢可以这个袋子可以把它解开的啊，谁能把它解开呢？只有耶和华他创造的人，他知道这是一个袋子，这是可以解开的啊，可以解开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耶和华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人呢，我们人类到现在有了天文望远镜以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些科学的奥秘。现在已经不是奥秘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圣经也说说，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这个十二宫呢，大家研究这个喜欢，我不知道在座的一定会。有人喜欢这个星座研究啊，你是什么星座，我是什么星座，是吧？这个十二个星座呢，其实就是是我们刚这里讲的十二个宫啊。十二宫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是太阳啊，这是太阳，这是地球啊。这地球在转动的过程中间啊，每一个月啊，如果是把地球和太阳连起线来的话啊，连起线来的话，就对应的一个星座。对应的一个星座，而这个星座呢，在这里呢就称为是一个宫啊，一个宫。所以呢，我们这是一月份啊，一月份对着什么人什么，人马座撞，有没有人马座？是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在过去点呢是如果地球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是。跟这个地球跟着太阳连线的话，一直对着天蝎座啊，天蝎座有的是吧？大概11月份左右的人出生的人就是天蝎座，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呢，当我们地球绕一圈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十二宫呢一个领出来了，是吧？一个一个宫领出来了，你说。这个东西的话，我在3500年前那个时候，那个上帝就告诉人们了啊，你能领出这个十二宫吗？啊，当然我们不能了，当然是创造者，你创造的你才能够领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十二宫呢，虽然这个概念呢，我们现在人已经不是什么奥秘了，可是呢，在3500年前的时候，那。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奥秘啊，确实奥秘。现在我们人用什么？用这星座来看自己的运气怎么样，是吧？啊，有没有看运气怎么样？每一个星座都有它的运气。那中国人的话，那个这个算命的方式更多了啊，都有运气啊。其实这个，当你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相对应一个星座，然后呢，你的运气呢就已经定了啊。这个观念呢，其实，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黄万里，大家不要有没有听说过啊？他黄万里呢，他是一个水利专家啊，所以他就反对的在三峡建大坝的那位人，所以一直到死他都在反对这个事情啊。那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到我们学校里来讲学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部分就讲到这个叫玄乎的事情，讲到五行学。五行学他说我在研究五行啊，我都非常惊讶，这个五行学我们把它看成是迷信的东西，是吧？ 他说其实这个五行学我并不是研究这个人的命运，他说我用五行学来研究什么，研究自然现象的命运啊。他说当你这个定下来的时候，当你这个比如说我1月1日出生的，我在这天体中间的位置就定了。他说啊，我在天体中间定的，我们人如果是在这里出生的话，我们的八字也定了，对不对？我们的八字也定了，定了以后的话呢，那在天体中间的位置定了，定了以后的话，我从此以后我接受到的天体各种各样的能量也定了。这个能量一定以后的话，你的命也定了，是吧？所以呢，他是从这个思路来研究，用这个来研究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天体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宇宙中间的位置就定了。我们宇宙中位定了以后呢，我们的命运也定了啊。所以呢，讲到这个月簸箕啊，所以这个月簸箕3000年前，我们的神呢就用这个诗情画意般的描述，向我们人类呢，发出了一个一个的自然奥秘、事实真相的启示啊，让我们看到呢神呢那超越时空的智慧。那到了现在，我们才明白上帝的心意啊，那就是约伯的回答什么？那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挡。所以呢，当时我现在在神学院上学，马上我接。年底要毕业了。那一开始我有一个第一个学期做的那个作业，那我在也是有关约伯记的。那我就约伯记的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虽然是讲苦难，但是最后呢给我们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你的旨意不能阻挡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其实上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什么？都有他的旨意。对他的旨意，所以呢，无论任何人呢，想来阻挡都阻挡不了啊。因为上帝的旨意呢，没有人能可以阻挡的。所以我跟老师说，我们上帝在我们学生上的旨意，就叫我们去做传道人的。所以呢，我们都聪明，不管我多笨，你都不能给我不及格啊。因为上帝的旨意叫我做传道人，就要做传道人，不会因为你阻挡我就不能做传道人，你不能给我爱护。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呢，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的旨意，所以呢，你只要定下的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成就的。阿门。OK， 谢谢大家，我结束啊。
就用完了，到这就行，就 OK 了。这说是给小圆的饭，我觉得可能肉多一点。